赵玉打进太师府之后，他感觉到这个绿袍僧了然是他的一块绊脚石。这个了然和尚某种程度上限制着他的行动，赵玉想就要把这和尚给他除掉。冥思苦想，他琢磨出个主意来，他把那蔡小红带着桃花的手绢还有一对玉镯的鸳鸯给偷出来。头一天晚上把这个带着桃花的手绢隔着窗户，把窗纸捅一窟窿塞到和尚屋里去了。第二天晚上把那一对玉鸳鸯扔进去了。两天晚上就是这和尚一马难拴，是心猿蹦跳。他转过天来，早晨起来，这和尚主动的来到蔷薇园，一见到蔡小红在这正练鸳鸯剑，和尚就在这指手画脚给蔡小红指点招数。赵玉在旁边拄着这个大扫帚，他心里乐。赵玉心想，看这和尚眼睛都挂了红丝了，大概昨天晚上后半夜这觉又没睡好啊。和尚，今天晚上才到你的关键时刻。这和尚，别看这后半夜觉没睡好，精神头满足。他就跟蔡小红说，小姐，你练的这鸳鸯剑能到在你这个程度，就断定你是武林中不平常之人呐。不过有一样，这鸳鸯剑为什么叫鸳鸯剑你知道吗？蔡小红手中拿着双剑，听和尚这么一问，了然师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叫鸳鸯剑。贫僧告诉你，你这个鸳鸯剑双剑合一，一块入鞘，你可仔细看过，这两支剑一样吗？蔡小红说，一样啊，这两支剑合在一块入鞘之后，我在身后一背，从来没看见它不一样的地方。它不一样，有一口剑略长，有一口剑略短，这就叫鸳鸯剑。为什么叫鸳鸯剑你知道吗？这我不知道啊。鸳鸯剑实际上就是阴阳剑，长者为阳，短者为阴。这世上一切万物都有阴阳之分呐，天为阳，地为阴，人世上男为阳，女为阴，可以说所有的事物都按阴阳分的，这是一个大道理呀。你这个鸳鸯剑也分阴阳，正因为它有阴有阳，所以你这个兵器使用起来就比别人得心应手，这叫全面的武器。哦，蔡小红一边听着和尚说话，一边他就看着和尚那个目光，他发现绿袍僧了然这目光里边向他流露出一种异样的光彩。什么异样的光彩？这个了然以为蔡小红看上他，所以这个目光里边透出了这么一种探寻、要好、深情，很复杂的那么一个样子。蔡小红这个女子，那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她明白，蔡小红心里边就有点暗乐，心想：这和尚，你多大岁数了？怎么这么看着我呀？看得我都有点发瘆得慌。哎呦，你大概五十挂零了吧？我今年才十八九岁，你对我还产生这种邪念吗？你们家没镜子，不搬块豆饼自个儿照照？你瞧瞧你那模样，我能看得上你吗？想到这里，蔡小红啊，他就想耍笑耍笑这和尚。蔡小红接着就又问了一句，了然师傅，我问您，像您这出家人有阴有阳吗？和尚一听
他把蔡小红这句问话还理解错了，他以为蔡小红这是对他一种挑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出家人也有阴有阳啊，出家的僧人为阳，尼姑为阴，道教里边道长为阳，道姑为阴呐。哦，是这样啊。蔡小红乐了。蔡小红这一乐，和尚更进一步的感觉到蔡小红对我是有点意思。在此时此刻，这和尚他真想把怀里边那对玉鸳鸯还有那手帕都给掏出来给那蔡小红看看。又一转念，不对，人家姑娘十八九岁，对我有一份好感，碍于情面，再加上碍于羞涩，不便直言，所以晚上才把这东西扔进我的屋里。这是扔给我的信物，我如果拿这玩意儿当面问问人家，这是你的吗？这叫什么事儿啊？显得我这个和尚这么大岁数，油梭子发白，短练，切菜刀卷刃欠火。嗯，我不能说，我得再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姑娘还有没有什么进一步的表现。和尚心里边光想这些事，蔡小红就说了，梁然师傅，你是不是该吃早饭了？
阿弥陀佛，对对对，我该吃早饭了。
其实蔡小红是想把他支走，和尚一转身他去吃早饭去。站在墙角那赵玉把这个大扫帚往旁边一立，哎呦，我也该吃早饭去了。赵玉转身跟着就来到了东跨院。赵玉进了自己的住室，他在他这个窗户纸这个下角这个地方就捅了个小窟窿，观察这和尚的动静。一瞧了然和尚进屋之后，没待多大一会儿的功夫就出去了，吃饭去了。赵玉一看他走了，赵玉没去吃早饭，借着和尚走的这功夫，赵玉赶忙由打自己屋子里出来，一转身就进了和尚住的这上房屋。进到他这上房屋一看，和尚那桌案上除了经卷，除了有几本闲书之外，还摆着笔墨砚瓦。看来和尚平常有功夫大概还练练字。赵玉抓过一张纸来往桌子一铺，就把他那笔拿过来，在那砚台里边蘸了蘸这残墨。赵玉心想，我给你写封情信吧。他没拿右手写，拿左手写的，怕别人针对出笔迹来。他写的什么呀？就写了两句话：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就这么两句话。赵玉写完了，把那笔往那一放，把这纸一拿，滴溜这纸他就回来，回到自己屋子里，把这纸往桌子上一放，又一琢磨，不对，我还得回去拿着纸又回来了。他画一个记号，拿这笔呀，在这右下手啊画了这么一个小桃花，转身回到自己屋里，愣在桌子上看着。嗯，桃花为忌，和尚，今天晚上我就让你半夜去幽会了。他把这纸儿晾干了，叠起来揣到自己的怀里。一会儿看见那和尚吃完早饭回来进自己的屋了。赵玉白天就在自己的屋里休息，有时候院子里边走动走动，一日三餐过后，到了晚上定更天，桥楼上梆砰更鼓响过。赵玉看了看那和尚，和尚那屋里灯光还亮着，在窗户纸上映着和尚的剪影。赵玉想，这和尚在这干嘛呢？还没睡。 赵玉悄悄的又打自己屋里边走出来，就在自己这门口这站着，看着和尚那个身影等着。沉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和尚好像是上床睡觉，紧接着和尚把这灯给吹灭，窗户纸可就黑了。赵玉一看窗户纸黑了，行嘞，他在院里边就捡了一块小石头，把兜里边这张纸掏出来，把石头往里一放，那一包，悄悄的就来到了和尚的窗下。原来那窟窿啊，这和尚一直没糊上，因为和尚还想着呢，以为这窟窿是信息的窟窿，说不定在这里还能传递进来什么信息。扔进去，赵玉就回来，回到自己屋子里，他还在这窗户底下，他自个儿捅这窟窿的地方，隔了眼睛往外看着，他看这和尚怎么样。这东西一扔进去，和尚躺下了，灯也吹了，但是还没睡实，因为和尚这两天心绪烦乱，他一直在想这蔡小红啊，这姑娘真的是看上我了吗？啊，那么如果不是真的看上我，因何一而再的给我传递信物呢？和尚有点犯相思。正在这个功夫，他忽然听见又打窗户那窟窿那地方又有点响动，啪，有一件东西掉地下了。这和尚赶忙又打窗上就坐起来，睁眼一瞧，白晃晃的一件东西在地下，和尚立时把灯就又点燃了，下来地把这张纸捡起来，把这小石头扔了，打开一瞧，月照蔷薇院，夜半三更来，这边还有一个小桃花。和尚当时心情激动了，就觉得心跳加速，血压升高，这是真的啊，一而再再而三呐。和尚，如果你要再不前去赴约，你就愧对了小姐对你这一片真情，弥陀佛。这时候还念佛呢，我得去，我得等到三更天去。是的，是的。他把这个纸条揣好，原来小姐给他的那手绢是他认为小姐给他的手绢和那小鸳鸯，他都揣到怀里。现在不睡觉了，在屋子里边来回溜达，一边溜达一边想，待会儿三更天我去赴约，我得收拾收拾啊，起码说我得洗洗脸啊，我得换件新僧袍。是的，是的，哼，这和尚这份折腾，马上把自己这身僧衣脱掉了，打开箱子，洗得干干净净，压得板板正正，一点褶都没有，那僧衣找出一件来，换上，换上之后又脱下去，怎么回事？没洗脸呢。跑那么又洗脸，脸洗了一遍之后觉得还不够干净，重洗，洗了两遍脸，擦了三四回，这手巾紧着在那盆里头，然后这和尚才把那僧衣换上，自己在那古铜镜子跟前一站，看了看这模样，借着这灯光觉得自己这个面色有一种宝色，看来这是要走桃花运的表现呐！啊，弥陀佛，佛祖保佑，今日与小姐幽会成功， 这佛祖能保佑这事儿吗？就冲这手，他也不是什么正经和尚。其实这个了然僧真就不是正经和尚，真正的佛门弟子能有这样的吗？他是杀人越货的强盗，被逼无奈官府缉拿，这才投到寺院当中出了家。在寺院里边每天强逼的也得念点经卷，他那个心根本就没在那经上，所以今天晚上一有这件事情，他就难拴，心猿意马了。他等着，他等着这三更天呐，忽然听见桥楼上更鼓一响，梆梆哐哐，三更吗？不对，是两下，二更天，二更天，这三更什么时候才能到呢？和尚在这忍着挨着，等到将近三更时分。可是就在二更半天的时候，赵玉已经有打他的屋中先行动，赵玉有打自己屋子里边出来，他轻轻的来到了蔷薇园。到蔷薇园，蔡小红蔡小姐的窗棂下，他一看呢，屋里边灯光已经吹灭了，没有了，蔡小姐可能是睡着了。赵玉想，和尚要来，我得把他外边这门给他开开，如果是外边这门还插着，他要一敲门，这个事儿就砸了。我把门给他拨开，和尚一推门就直接可以进去，这个事儿才能闹大发。拨门撬户应该说是赵玉的拿手好戏。为什么？他虽然是跟他师爷左良左云鹏学的武艺，左良没教给他这个，但是他爸爸赵和阳号称江南神通，所以赵玉到这儿掏出一个小刀来，就把这门的三道插柜轻轻的都给拨开了。拨开这门之后，赵玉往旁边一侧身，墙角那儿有一堆灌木丛，那是一个紫藤萝，他就钻到那儿去了。三更过后，赵玉发现有一个人影就闪进了蔷薇园，这正是那和尚绿袍僧了然。绿袍僧了然走到了小姐的房门外边，他轻轻的用手一推这个房门，这门就开了。和尚心想，说明我没猜错。他高抬脚轻落步走进了住室，往旁边一看是红罗幔帐，他一撩幔帐，伸手往里就摸，刚一摸，啪，手脖子被人给抓住。